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 Junior 节目，无论你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都一样欢迎哦。不知道小伙伴你喜不喜欢吃海鲜呢？赞哥自己呢，对于海鲜的热爱应该只能够算是中等程度，特别呢那些有很多刺的鱼啊，我不太喜欢呢。不过呢，有些时候我跟家人或朋友到了海边的港口啊，去吃那个非常新鲜的海鲜，哦，那真的是好吃啊。特别我记得有一道菜叫做金沙中卷，它并不是把金沙巧克力加进去哦，而是呢加入了咸蛋黄，然后跟中卷一起炒，哇，那个滋味真的是非常的棒哦。为什么今天要提到海鲜呢？因为啊，今天我们到博物馆要来吃啊，不对，要来参观海洋生物标本的收藏哦。那么准备好你的氧气瓶，我们要出发喽。
哎，我们一起去博物馆走走怎么样？
博物馆？那不是老人家才会去的地方吗？
啊，才不是呢！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宝库，哎，精美的瓷器、神秘的木乃伊、比人还要大的画作，还有会动的恐龙标本呢。
等一下，又不是动物园，博物馆的展览品也会动吗？
哈哈。跟我一起听深入博物馆，保准让你身临其境，每个展品栩栩如生啊。
啊，真假？那我也要
深入博物馆。
真的有巨型鱿鱼这种东西吗？哎呀，我在这儿都已经观察了一个礼拜了，这画面上啊，除了一些小虾子之外，根本就没有东西啊。那是什么东西啊？啊，是一个触手。等一下，难道是？啊，另外一只，啊，真的出现了，巨型鱿鱼！我的天哪！八个触手，两个超长的触须，没错，就是它。赶紧通知大家，巨型鱿鱼出现了。我看它这个体型啊，将近有两层楼那么高呢，果然是深海里面的霸主啊。
嘿嘿，小伙伴，今天在深入博物馆的栏目当中呢，赞哥要为你介绍的，哇，是世界上保存最大的巨型鱿鱼标本哦。它收藏在哪里呢？就在英国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哦。不过呢，你在本馆里面呢，大概是没有办法看到它的，因为它被泡在一个巨大的玻璃柜里面啊。而这个玻璃柜呢，就在博物馆正馆的旁边，有一个叫做达尔文中心的地方。这一栋玻璃帷幕的大楼里面呢，不只收藏了巨型鱿鱼的标本，事实上啊，它还收藏了超过2200万个生物的标本，都泡在各式各样的罐子里面呢。哇，2200万，我们可能一辈子都看不完呢。据估计呢，达尔文中心摆放这些标本的货架，全部拼起来的话，有27公里长啊，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哦。而且啊，当你来到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达尔文中心，你会发现呢，自己好像在一个研究室里面，真的有很多的研究人员呢，就跟你一起在这个博物馆当中走来走去哦。这也让我们对于博物馆呢，有一个新的看见。原来啊，博物馆不一定都只是在展示，原来呢，参观者也可以跟研究人员一起发现这世界的奥秘。 除了参观达尔文中心的外部呢，你还可以申请一个叫做 Behind the Scenes 走进幕后这样子一个特别的导览，会由专业的研究人员呢带着你进到他们的研究室里面，看看他们实际上是怎么去处理这些标本的，还有他们在进行哪些研究。如果你想要看到巨型鱿鱼的话，你就必须要去申请 Behind the Scenes 走进幕后这一个特殊的导览哦。那不知道小伙伴一听到巨型鱿鱼，你的脑海里面浮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生物呢？可能我们对于鱿鱼的想法就是餐桌上的佳肴，不然呢就是在这个袋子里面装着的鱿鱼丝哦。但是呢，在达尔文中心所展示的这一个巨型鱿鱼标本啊，绝对会跌破你眼镜的。在2004年的时候呢，福克兰群岛那里发现了一只叫做阿奇的大型鱿鱼哦。这一只阿奇呢，它的长度啊有8.62米，8.62公尺哦。哇，8.62公尺，那可有两三层楼那么高了。后来呢，阿奇就被送到了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进行研究还有保存，一直到2006年3月呢，才第一次向民众来展出。这一只巨型鱿鱼的标本呢，之所以那么受到欢迎，那是因为它的保存呢、是非常完善的。通常来说呢，这些鱿鱼都生活在深海的地方，所以等到它飘到岸上面来被人类发现呢、常常都是残破不堪，已经被很多其他的鱼群呢给吃个精光哦。而能够像阿奇这样被完整保存下来的标本，那真是少之又少。当你第一眼看到巨型鱿鱼的时候，你一定会被它长长的触须触手给吸引哦。这些触须呢被叫做 tentacles， 而像是阿奇这样子的巨型鱿鱼啊，它们就会有10只 tentacles， 10只触须触手，其中有8只触须呢比较短一点，我们叫它们 arms， 就是手臂的意思。这些手臂呢帮助巨型鱿鱼可以游得飞快，而另外呢有2只比手臂还要更长的触须啊，这个呢很像他们的探测器一样，只要探测到哎有食物，他们就可以从老远的地方呢就一把把食物抓过来。哎，也许小伙伴也很希望有这样的能力吧，哎呀一抓就可以抓到你的零食了。除了这些触须非常惊人之外呢，巨型鱿鱼啊还拥有非常巨大的眼睛，这基本上呢是世界上我们所知道的动物里面最大的眼睛了。到底有多大呢？就跟你的头差不多大哦。你的头啊就是它的眼睛的这个尺寸哦，差不多是25公分的直径。如果啊你在博物馆里面要跟它四目相接的话，我想你大概会觉得心里毛毛的哦。另外呢还有一个也是巨型鱿鱼很特殊的，不过从外观比较难看得到，就是它的里面呢其实有3颗心脏哦，而且3颗心脏所输送的血液呢居然是蓝色的。哇，深海里面的生物真是超过我们的想象哦。听到这里呢，可能有些小伙伴会说，哎，就多妈的赞哥等一下哦，到底你说的这个鱿鱼啊跟乌贼有什么差别呢？要怎么分呢？如果你问赞哥的话，赞哥会告诉你，我建议呢不用分。因为啊如果要去分的话，那非常的复杂哦，除非你是动物系啊或者是专门研究的人，不然我觉得其实你只要了解说乌贼呢是一个比较大的统称，而鱿鱼呢算是乌贼里面的其中一种。事实上啊鱿鱼还被称为是枪形鱿鱼，因为它的头呢是尖尖的，像是个三角形一样，身体呢也非常的瘦长，看起来呢就像是古代的武器长枪一样。当然小伙伴，如果你对于海底生物啊非常有了解的话，欢迎呢也可以在即时留言板或者呢用电邮告诉赞哥说啊，到底乌贼还有鱿鱼该怎么分辨哦。 赞歌也会虚心受教的。我们刚刚有提到嘛，达尔文中心当中保存了2200多万个动物的标本，它们呢大多都放在罐子啊，或者是大的玻璃箱子里面哦。到底它们里面放了些什么东西，让它可以保存那么久呢？我们都知道嘛，如果你买了一些海鲜啊或者肉类制品回来的话，要保持它新鲜，一定就要放在冰箱里面低温的储存。但是呢，低温储存也有它的极限，而且啊还会耗费大量的能源。所以事实上呢，生物学家早在冰箱还没发明以前，就已经开始保存动物植物的标本了。以巨型鱿鱼为例吧，最早呢发现它的人要赶紧把它冰到冰柜里面，然后呢一路上都要在冷冻的状态下运送到博物馆。而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呢也会在低温的环境下面来操作。首先呢要做的就是清理干净哦，因为这些生物这么大型，通常都会有很多小生物附着在它的身上。等清洗完毕之后呢，会有专业的人员啊拿一个长长的针筒，然后呢把福马林注入到这个鱿鱼的身体里面，希望的呢是透过福马林呢跟它体内这些组织的水分做一个交换。因为福马林里面呢有化学成分，像是甲醛还有甲醇，它们都可以防腐消毒还有漂白。当动物标本它里面的水分呢慢慢的被福马林所取代之后呢，就可以让这些动物标本啊维持将近数百年的时间，而且不会有太严重的腐坏哦。之后呢在经过浸泡盐水等等的过程后，就可以放入泡满福马林的玻璃柜当中做展示还有储存咯。小伙伴如果对于这一系列的过程呢很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 Great Squid， 你就可以看到当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他们是如何小心翼翼的把这个鱿鱼从运送一直到最后放到展示柜当中哦。在博物馆里每一个看到令人惊奇的展览品，那背后都是有许多的人他们付出了努力才能够让我们看到这样的成果。真的是要非常感谢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团队，让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保存最好最大型的鱿鱼是长什么样子。赞哥记得呢之前也有听过一个 TED 的演讲，他就是在讲说深海里面还有好多的秘密是我们还不了解的哦。海洋呢覆盖了我们世界的1/4，据估计呢世界上啊大概有 98.5%哦，没听错哦，98.5%的生物啊都是生活在海底的。哇，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到动物园你看到的可能只是我们世界上1%都不到的动物而已哦。上帝的创造啊实在是太奇妙了，还有好多好多的生物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呢。如果小伙伴你对于海洋的秘密呢非常有兴趣的话，赞哥也鼓励你可以更多的去了解。当然也不要忘记抽空去拜访这些厉害的博物馆哦。如果你之后有机会到英国跟巨型鱿鱼照相的话，不要忘记寄给赞哥哦。海洋生物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哦。上帝在创造这些生物的时候，虽然很多看起来都很像，但是呢当你细细的去研究，哇，就发现它们里面有太多不一样的地方了。也因此呢有这么多的研究人员，他们才会有工作做，对不对？小伙伴也许听到今天说达尔文中心，就觉得达尔文不是提倡进化论的那一位吗？没错，达尔文呢就是英国的科学家，他写了《物种起源》这本书。关于进化论还有创造论，这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哦。赞哥也希望之后的节目可以继续的来跟你讨论分享。如果听了今天的节目你有任何的想法，或者你有想要更知道多一点的地方，也都欢迎你可以在即时留言板上面跟赞哥互动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out。